老十三印祥回到自己的府上才知道，感情不光是太监何柱来了，连他的九哥印堂也一起来了，俩人都在书房里焦急的等待着他呢。何柱是傻咧咧的坐在一旁，印堂呢是正在欣赏印祥的字画。一见印祥进来了，何柱赶紧起身请安。印祥是一边往里走一边说，你瞧瞧瞧瞧，贾平这狗才是越来越不会办差了啊！他只跟我说是何柱来了，也没说九哥来了呀。哎呦，要是早知道九哥也屈驾来我这寒舍，哎，我就该把四哥也拉来，咱们一块儿好好吃他几杯呀。印堂笑着站起身来，哎呦，老十三，你这字儿写的越发出神入化了，哎，多咱有功夫啊，给我也写一张。其实啊，今儿何柱是先来的，哎，我来的时候呢，他已经在这了，我们是碰巧碰上的。印祥是一边跟他们寒暄，一边在心里打着主意。本来啊，他听说何柱来了，他是想要装病的，打量何柱也没胆量跟自己闹翻。但是此刻不一样了，九哥印堂也来了，那装病这法子看来是不行了。想到这儿，他笑着说，嗨，九哥，四哥府里的乌思明啊，我本来想着他一个瘸子残疾人，嗯，长期留在雍和宫有什么用呢？哎呦，后来才知道，感情他那曲儿啊写的好极了，他是专门给四哥写曲子的。表面上看四哥呀那是个道学先生，耳不旁听目不斜视，嘿，谁知道他那小妾年氏，哎呦呦，那唱的可真是，怎么说呢，哎呦，端地是歌能猎食五四天魔呀。看来咱们兄弟当中啊，要说最会享福的，哎呦，我看那就是四哥了。哎，我们呢感情都是一帮傻子。听了这话，老九印堂瞟了何柱一眼。本来呀，他们今天来目的是一个，是想让老十三呐给他们写个起封条的手谕，就怕何柱呢弄不过印祥，印祥怎么会把这么个太监放在眼里呢？所以老九才事必躬亲自己赶来了。本想着跟印祥一见面，老十三肯定要说一句，哎呦，九哥难得一来呀、啊，或者是什么风把九哥吹来了，还这一类的话。如果老十三这么一说呢，那正好老九顺坡下驴就把来意如此这般说出来了。可是万万没想到，这一见面啊，印祥是绝口不问来意，一进门就眉飞色舞的，他说什么曲子，这就不好扫了他的兴致啊，只好耐着性子跟他搭讪着。啊，那是那是，十三弟和十四弟精明外露，四哥呢是内秀心里伶俐着呢。一听这话，那印祥越发来了兴致了。哎呦，九哥说的真对呀、啊！哎，何柱，你别老在这戳着了啊！那、啊、那边凳子上坐着啊！哎，四姑，拿两个手炉来。哎，九哥，你一个，我一个，哎、抱着手炉啊，暖和点。不瞒你说，九哥，闹了半天呐，我原来是个井底之蛙耶，今儿在四哥那儿，哎，算是爬出井沿儿看了看。他那年氏啊，哎呦喂，不但容貌绝世，口齿伶俐，就是才学俩字儿，也叫咱们这些须眉汉子愧不自胜。今儿在四哥那儿喝酒的时候啊，突然说起了诗韵，我说呢，我最头疼近体诗了，该停不能仄，该仄不能停，一个诗针读起来绕口不说，如何丢得起这个人呢？你猜年氏怎么说？嘿呦，他说，十三爷你错了，诗中尽有平仄两用的，陆放翁烧炭除菜黄，黄字用的就是仄声，莫折红方树，但知近易看， 这个担子却做得平生，还有什么韩愈、岳阳楼诗、宇宙矮耳方，这个方字居然读作仿。哎呦，说了那么老些呀，你说说这年事啊。九哥您算不知道啊，我今儿啊算是开了眼界，算是服了气喽。好家伙，这一见面啊，印象也不问人家来意，也不给人家说话的份，就口似悬河，滔滔不绝，信口捏造着所谓年事小妾渊博的学问。他几乎把平常从乌思明那儿听来的他全都抖露出来了。这何柱啊，与诗词是一窍不通，一点也听不懂，一句话也插不上。印堂呢是心里着急，一个劲儿的掏怀表看时辰，好容易等到印祥说的两嘴冒白沫要茶喝了，他这才赶紧接过话茬。哎呦喂，也亏了十三弟好记性。哎，我们今儿的刚说到这儿，又被印象把他的话给打断了。哎，九哥你别说，什么也别说，反正今儿个既然来了，你可千万不能走啊。何柱你也得留下，昨天晚上啊我读金缕杂记，里头着实有些绝妙的好词啊。哎，九哥你是知道的，我这儿不养戏班子，于是呢我就抄了几首拿给阿兰和乔姐叫他们练习。哎呦真巧，哎可可的你今儿就来了，这就是缘分，你呀有这个耳福。哎，子固过来过来，九爷是难得来咱们这一回，我真高兴啊，你赶紧叫他们弄一桌子小菜，哎清淡点的，叫阿兰和乔姐呢都过来给爷们助助兴，今儿啊连何柱也跟着沾个光啊。这子固啊是跟从印祥最早的一个通房大丫头了，因为印祥呢一直都没娶福晋，所以这十三贝勒府的家政就由他来主持了。这个子姑看上去啊端庄文静，平常少言寡语的，今儿个他一直站在一旁伺候着，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听见印祥吩咐急忙答应一声，转身安置去了。印堂无声的透了口气，笑着说，哎呀想不到十三弟你还有这份情长，不过今儿我和何柱来呀，哈哈，可不是来听曲儿的，我们呢是有公事。哎呦喂九哥我知道，你放心吧，我不耽误你们的公事啊。说着话家人已经把酒菜安排好了，印祥笑嘻嘻的拽着老九让他做了圣手，叫何柱打横相陪，他一边给他们斟酒一边说，九哥你难得来一趟，瞧瞧马上就晌午了，哎，就算是八哥有事儿，那也得后晌再说，不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呀，哈哈，美人香草皆忠臣孝子之预言呐。九哥来请满饮此杯。哎何柱你呢就自斟自饮吧啊。俩人互相对看了一眼，没法子啊，只好一扬脖子把这杯酒给干了。这时候阿兰和乔姐已经进来了，后头还跟着五六个小丫头，有的抱着个琵琶，有的抱着古筝，正诧异的审量着印象。印祥平常虽然是快人快语豪爽不羁，但是却没有这么多话，今儿个这是怎么了，怎么这么饶舌呢？正在发呆，印祥轻轻地拍了拍巴掌，于是几个人不敢怠慢，弹琴的弹琴，演唱的演唱，舞蹈的舞蹈。老九印堂虽然心里着急，可是一点辙也没有啊，一边看印祥还一边鼓掌啊。哎呀好好啊，哎九哥你说唱的怎么样，词儿写的怎么样。这印堂满腹心事，哪有功夫仔细听他们唱的是什么呢？说实在的，他的耳边呢只听见琴响 看见这几个女子翩翩起舞，嘴张着，具体唱的什么他连一句也没听明白，但是印祥问他了，他又不得不说呀。
唱得好，实在的好啊。
他见印祥一个劲儿的缠着劝他们喝酒，一边给何处使了个眼色，一边站起身来说，
哎呀，十三弟，回头我也借一本这个金缕曲好好瞧瞧，不过今儿啊实在是没空了，这会子八哥恐怕已经去了礼部了，下来呢就去户部，我呀得赶紧过去呢。
印祥带着酒气笑嘻嘻的说，
金缕曲已经是人间绝版，吴思宁那儿啊有一本，回头我借给你看看。哎呦喂，八哥去礼部有什么事啊？
印堂去看何柱，何柱急忙说，
回十三爷，八爷是筹备万岁爷寻江南的事儿，这次费二爷又复利，万岁爷身子骨打熬的有点受不了了，说是要出去松翻松翻。
印祥这才摆摆手，让乔姐阿兰他们停止。
哎呦喂，原来如此啊，怪不得底报上说以伟阿哥筹办出巡大礼，原来这差事给了八哥了。可真是的，九哥，今儿有点不像话，我这喝的稍微高了点啊。这说到现在，我还没问你们这来意呢，怎么着？是八哥的军令，就叫我去礼部帮忙吗？
印堂见印祥借酒装迷糊，恨不得一脚踢死这个冥顽不化的太子党。心里虽然生气，表面上还得装出一副笑脸。
十三弟，不是，是这个刑部还有户部的档案呢，都封了有两年多了，下头这些官员们都说呀，这么着不大方便，得有你一个手谕叫他们起封，这样呢查阅起来也便当一些。
印祥是满不在乎的，又倒了满满一杯酒，一扬脖子喝干了。
是为这个，你放心吧，我告诉九哥一句话，兄弟给你拍胸脯子，你们要查什么只管找我啊，要一件我给十件，要十件呢我给一件，这封档案的事啊是太子爷的话，要起风了你甭管了，等闲的时候啊，我禀万岁爷一声啊，这个你们
说着说着他竟然歪在椅子上了，嘴里还在喃喃自语，但是谁也听不懂他究竟说了些什么。老九气的脸色铁青，扫视了一眼在场的众人，瞪了何柱一眼，还愣着干什么，你没瞧见吗，哼，走吧。说完气呼呼的离开了十三贝勒府。咱们书说简短，被废太子风波折腾的精疲力尽的康熙皇帝，这一口气松下来，决定提前到承德去避暑，然后呢从承德径直南下，要第六次巡视江南。前几次南巡呢，他这心思都放在修治河道漕运上，顺便呢查看查看吏治民情，接见遗老，当然了捎带脚的呢也领略领略江南的秀丽山水和六朝金粉之地的风情。但是这一回啊不同了，他完全是为了放松放松，休息休息，把朝政一揽子都交给太子胤禛，看他处理的怎么样。自打上一次从承德回来，他这个心悸头晕的病发作的次数是越来越多了，而且越来越频繁，有的时候接见大臣 说半个时辰的政务，就觉得头摇手颤，心慌不安。要不是年轻的时候身子骨打熬的结实，有点老本，那早就累倒了。因此4月17下了旨意銮驾出京，并且吩咐一切礼仪从简，只带了张廷玉，留下马齐在京城协助太子料理军国重务。要是按照胤禛的意思啊，想请皇上把张廷玉也给他留下，但是康熙却说北京的人已经不少了，4阿哥8阿哥他们不都是帮手吗？实在忙不过来，老三也可以办些差事啊。有些个事你要做不了主呢，还要请旨，朕身边没个草诏的人还成啊？太子一听这话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只好作罢。这皇帝一离开京城啊，不管是太子还是阿哥都觉得心头猛地一阵轻松，一是不必每天去畅春园请安了，二是少听了皇上多少传不完的祖宗家法，唠叨不完的政务批评。但是老四胤禛却觉得这个太子复位之后是越来越难伺候了。原先呢他是疲软的像一滩泥似的，不管什么事都没个决断，没个主意。如今可倒好，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变得特别刚愎自用，谁的话都听不进去。八阿哥那帮人的调陈，不管是对是错，那是见一本驳一本，自不必说。就是老四胤禛上的本章，那也常常是横挑鼻子竖挑眼，挑三拣四的。马齐的话呢，那更是一句都听不进去。有一回啊，为了选官的事，一言不合竟然罚马齐在玉庆宫门前跪了一个多时辰。这位极人臣的宰相如此受辱，那还是大清朝开国以来的第一回呀。马齐心里当然明白啦，还不是因为上一次皇上叫举荐太子，他举荐了老八，没举荐他胤禛吗？他这回呀是挟嫌报复，他是又气又愧又害怕又无可奈何，索性啊告了病假了。我病了，不来上朝了，不看你的脸色了，行了吧？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啊。他的老师王岩劝谏胤禛要有包容天下之心，包容天下之量。对这个师傅啊，胤禛还算有那么几分忌惮，表面上答应的好好的，但是下来呀、是依然顾我。你有千条计，是我有老主意，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没过几天呢，老王岩也病了，勉强跟着办了几天事，实在坚持不下去了，也只好请旨西山养病去了。这一天啊，老四胤禛为了赈济苏北灾民的事啊，也在玉庆宫太子那儿碰了钉子了，气坏了，回到雍和宫啊，在晚风亭一坐下，皱着眉头咬着牙是连连叹息呀、哎，吴先生，哎，你说这么着，这将来还了得？他是主子，将来有朝一日做了朝廷也这么办事，那凡是没保过他的人，他都得报复，都得整治人家，那他整得过来吗？他今天呢，吴思明穿了一件实地纱月白褂子，坐在竹椅上，一边摇着芭蕉扇，一边听四爷说。听完他扑哧一笑，四爷感情是又碰钉子啦？嗨，就是因为江苏巡抚林峰啊保过老八，结果呢这赈济粮他就非给人家减一半不成啊，这当官的有错，那跟百姓什么关系啊？怎么这么气量狭小呢？哦，是这么回事啊。四爷，您还记不记得我早跟您说过，太子爷复位肯定要立威的，这八爷惹不起装病躲开了，马齐惹不起也告病在家，就连他的师父王岩都到西山养病去了，别人全都离他远远的， 就您一个人往跟前凑，那他不拿您做法，拿谁做法呢？其实啊，这次林峰的折子碰了钉子，倒不全是因为他保了八爷，还有啊，就是这个赈济的事儿，事先你没跟他商量，就直接报了承德皇上行在。哼，这回太子碰的是林峰，颜色呢是给四爷您看的。胤禛一听也有点火了。哦，他是为了这个啊？不管怎么说，我是亲王，并没有剥夺我的职奏权呢。本来呀、啊，我想着救灾如救火，先斩后奏，从山东调粮苏北，多此一举请示，倒落个沽名钓誉的名声。吴思明笑着说：“嗨，他忌讳的就是亲王这两个字。你看他带十三爷就不是这样了吧？哼，真是的，不在正经事上下功夫，弄这些个小伎俩有什么用呢？”两个人正在说话，就见坎儿带着印象一摇一晃的进来了，远远就说：“嚯，风清树茂，真是个乘凉的好地方啊！四哥，你可真会享福。”胤禛一边给他让座，一边笑着说：“呵呵，瞧瞧瞧瞧，这北京可真是地邪，说曹操曹操到。”胤祥一撩袍子坐下了，笑着说：“什么？你们正说我呢？说我什么？啊，背后议论人，可非君子之行为也。”乌思明这才把胤禛在太子那儿碰钉子的事儿简单说了一遍。胤祥嘻嘻一笑说：“嗨，谁叫四哥前后巴结他来着？你不理他，不办事，他敢怎么着啊？敢平白无故的把你叫去训斥一顿？哎，你瞧我整天闲逛六部里头呢，拉着那些小官打个牌呀，斗个蛐蛐啊，嘿，倒得彩头。昨晌午啊，太子让人给我送过去一筐仙桃，嘿，我正高兴闭门家中坐，仙桃天上来呢，没想到晚上啊，太子爷竟然亲自驾临寒舍，和我促膝谈心，把酒共饮。怎么样，这点面子你们几个王爷谁有啊？”胤禛和乌思明都吃了一惊，愣愣怔怔的看着胤祥。胤祥脸上的笑容却突然凝固了，他看着池塘下边的鱿鱼，过了好一会儿才冷笑一声说：“乌先生，哼，您就是神仙，恐怕也猜不出太子爷都对我说了些什么话。”乌思明摇了摇头：“嗨，十三爷，我本来就是个凡夫俗子，不过他说的事儿啊，总是不便让别的阿哥知道吧。”胤祥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对，他跟我说的事儿是上不可告天地，下不可告妻子，他是要我替他杀一个人。”